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早上，美国劳工部发布了2月份的非农报告，给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冲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美国2月份的就业意外减少，失业率升至 4.4%。 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下降 9.2%。 这个呢，它显示是一种刚性的下降。本来非农报告是公布每个月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人数，但是2月份的就业岗位一个都没增加，反而减少了92,000个岗位，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峻的。尽管川普强调要通过进口关税等措施恢复国内的制造业的就业，但是自他重返白宫以来，除一个月外，工厂就业人数都出现下降。摩根斯坦利的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曾特纳表示，今天的数据可能让美联储陷入两难，劳动力市场显著疲软将支持降息，但考虑到石油长期高企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的风险，美联储或许不得不按兵不动。那么之前经济学家预测2月份的非农数据是个什么状况呢？华尔街普遍预期2月份会增加59,000个岗位，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预期与今天报告之间的落差有多大。报告显示2月份几乎所有的行业的新增就业岗位都下降，降幅最大的是医疗保健行业，2月份减少了28,000个岗位，资讯产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1,000个，联邦政府也裁减了10,000人，建筑行业减少了11,000人。那么对于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的非农报告，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这个2月份就业人口下降92,000个究竟有多严重，就理解这个数据以及这个数据为什么对资本市场冲击这么大。它主要是这是新冠疫情以来最严重的下滑，而且与市场的预期啊差距大得离谱。同时呢，今天劳工部在发布2月份的报告时候，把去年12月份的数据啊也大幅度调降。你看最离谱的是，去年12月份劳工部通报的数据呢是增加48,000个岗位，那么今天他调整说不仅一个没增加，12月份的数据啊是下降了17,000个岗位。那么这个就会给市场带来另外的一些担忧，就你这个数据靠不靠谱，甚至今天有舆论担忧你这是不是故意的人造数据。所以去年以来这个非农报告除了受到政府关门的影响之外，劳工部这种啊随意性非常大的这种调整也增加了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第二呢，今天这个非常意外的非农报告，它也反映了有一些问题呢是短期的扭曲，比如天气的原因造成了建筑工人的这个就业人数的明显下降，包括休闲酒店业也是由于冬季的这个原因也造成了27,000个就业岗位的下降。同时呢，医疗行业的一些罢工也导致了就业岗位的这个减少。所以市场呢对今天这么非常糟糕的非农数据，他们还是能够理解一部分的原因，就刚才讲的这种临时性的原因，但是总体上这个就业状况啊还是让市场很担心的。第三呢，是市场对今天糟糕的非农报告它的第一反应是进入避险模式。所谓进入避险模式，股市受挫，债市走强，就资金呢朝债市去流动，同时呢美元也走弱，它反映了市场增加了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这个非常糟糕的非农它实际上增加了美联储的两难的境地，并非单一方向增加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所以今天市场的表现呢，它也是一种啊进退失据的一种心理。你如果因为今天的这个糟糕的非农你失望美联储会提前降息或者更大幅度的降息，那么又存在伊朗战争油价一天一涨的这种状况。所以面对这个伊朗战争带来的国际油价飙涨，美联储又不能够降息， 但今天的这个非农报告又让市场担忧美国经济是否会衰退，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而言，市场它找不到方向的，市场设身处地的替美联储着想，美联储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的，所以要打破目前的这样一种啊紊乱的僵局，可能还是要寄希望于伊朗战争形势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或者什么时候出现重大的转机。尽管这个非农数据给市场带来的压力很大，但是呢，市场投资者很难通过这个数据来推断美联储政策改变的方向，所以还需要耐心的观察中东形势的发展以及下个月的非农报告。大家可以设想，假如三月份的非农报告强势反弹，那么美联储提前降息，所谓的提前就六月份以前降息就会彻底破灭。如果三月份的非农报告继续很糟糕，那么美联储啊可能需要调整自己的利率政策的计划了。因为三月份的非农报告啊是在四月初，而下一次美联储的会议呢是在三月十八号，也就是说三月十八号的会议美联储会按兵不动，真正有可能让美联储改变政策的那至少是在四月份或者四月份以后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经过一周的战争，川普要求伊朗无条件的投降。那么这个报道呢是一个综述性的，对战争持续到第八天他做了一个总体的回顾。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要求伊朗无条件的投降，这是他与以色列联合发动战争一周后提出的戏剧性的升级，可能会使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困难。就在伊朗总统宣布一些未指明的国家已开始进行调解努力的几个小时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上述言论，这是结束冲突任何外交举措的首批信号之一。川普说，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川普说，在那以后选出一位伟大且可接受的领导人，也就是说在投降以后你们选出一位伟大且可接受的领导人，我们以及我们许多优秀而勇敢的盟友和伙伴将不懈努力使伊朗摆脱毁灭的边缘，使其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繁荣。昨天川普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表示，他要求有权协助挑选伊朗的新的最高领袖，以取代战争第一天被杀的哈梅内伊。今天以色列在贝鲁特下达大规模的疏散令后，猛烈的炮击了贝鲁特，以色列还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以色列官方称50架以色列战机摧毁了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大院下方的地堡。因为在哈梅内伊被打死后，伊朗其他的领导人继续在使用哈梅内伊的地堡。今天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在 X 网站上发文表示，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进行调解，他没有指明哪些国家，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伊朗总统称，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致力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但我们捍卫我们的尊严和权威也毫不犹豫，调解应该针对那些低估伊朗人民并挑起这场冲突的人。那么对于目前的战况， LT 在补充四个方面的相关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24个小时仅有两艘货船过境，但是没有任何油轮。随着中东地区的冲突升温，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几乎停滞，这条攸关全球大宗商品运输的重要航道，从石油到化肥正受到严重的干扰。联合海事资讯中心今天发布的通报指出，通行船只数量已降至个位数，过去24小时仅确认两艘商业船舶过境，通行的货船并非油轮，所以再次确认霍尔木兹海峡能源的禁运也好，封锁也好，事实上仍然在继续。第二个相关信息，彭博社报道，美国战略储备油剩20天用量，油价涨到多少会伤害经济呢？关键数字曝光，中东战火推升国际油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偏低，使川普政府 在平抑油价上的政策空间受限。自美国与以色列上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原油价格上涨 16%， 全国汽油均价升至每加仑 3.25 美元。目前美国的石油储备 4.15 亿桶，远低于 7.14 亿桶的总容量，仅相当于美国大约20天的石油消费量。白宫目前表示，不打算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而是考虑为波斯湾油轮提供海军的护航与保险，并研究通过期货市场操作来稳定价格。那么这个报道它很有意思地提出来一个指数，就美国的经济或者川普会在油价高到什么程度才会感觉无法忍受。那么 RSM 的首席经济学家今天在发布的报告中称，只要油价不突破125美元，美国的经济就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如果油价触及125美元，可能拖累 GDP 增速下降大约 0.8 至1个百分点，并推升通胀 1.6 个百分点。如果油价升至150美元，可能会引发美国经济的衰退。那么这个报告是否全面准确，可能也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你油价一旦达到125美元，那并不仅仅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它会连带相关的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所以全面的影响对通胀未必只是这个报告推算的 1.6 个百分点的上涨。但是它还是提出来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啊，这种非常低的水准会给市场带来的潜在风险。第三个相关的信息呢，是路透社报道，韩国证实伊朗战事升温，美军商谈调动驻韩武器，包括爱国者。今天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随着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升高，首尔正与驻韩美军讨论重新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进行讨论。根据韩国媒体东亚日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报道，驻韩美军近期已将分散于多处基地的爱国者导弹发射器与拦截导弹集中转移至首尔以南的平泽市的乌山空军基地。该报道指出，该基地的爱国者导弹数量明显增加，且包括 C-17 和 C-5 在内的多架大型美国运输机也已进驻。对此，驻韩美军与韩国国防部均拒绝评论。所以伊朗战争啊，它已经影响到美国的亚洲的一些防卫能力了。第四个相关的信息是，阿联酋考虑冻结伊朗资产以惩罚德黑兰发动袭击。如果阿联酋采取行动，将严重限制德黑兰方面获取外汇和利用全球贸易网络的能力。据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官员正考虑冻结伊朗在海湾国家持有的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此举可能切断德黑兰的经济命脉之一。阿联酋的官员以私下就可能采取的行动向伊朗发出警告。伊朗已经向阿联酋境内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目前尚不清楚阿联酋何时采取行动。那么第五个相关的信息呢，是科威特今天宣布石油减产。那么科威特宣布之后，国际油价应声大涨，因为市场担心其他的产油国也会相继宣布减产。科威特宣布减产的原因是它的石油储备已经饱和，就没有地方再装油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终止了运输之后，很快填满了它的储备油罐。所以未来几天会不会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跟进石油减产，就值得关注。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解雇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顾问表示，国土安全部长本周充满火药味的参议院听证会是关键因素。至少在过去的一周里，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对白宫的顾问们说，他厌倦了国土安全部的内斗和闹剧，并计划很快撤换该部长。据熟悉川普想法的知情人士透露，在部长诺姆周二向国会作证时甩锅川普，川普加速了这一进程。诺姆作证时说，川普曾批准花费2亿2000万美元用于 宣传他个人的广告，这让川普勃然大怒。那么对于这个轰动美国的新闻， LT 也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呢，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在美国舆论当中出现了哪些反响很大的争议。就这个人呢，他一直是个争议人物，在他当国土资源部之前就充满争议。那么今天今日美国他列举了他的五个争议事件。第一呢是杀狗事件。2024年诺姆出版的自传当中，他自己透露亲手开枪打死了他的14个月大的猎犬，理由呢说他这个狗啊不听话，而且呢还咬死了邻居的鸡。那么舆论呢这个感到很震动。第二个争议性事件呢，就他长期与他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助手也是前川普的竞选经理莱万多夫斯基保持一种不正当的关系，就这个呢成为一种公开的绯闻，好像这俩人呢也不太在乎了，这个是争议很大的。第三个争议性的事件呢，是诺姆在担任国土安全部期间公款私用与奢华的生活，媒体呢普遍质疑他花费超过3亿美元购买3架豪华公用机，包括一架波音737 MAX 8，这些钱本来是国会拨款用于边境安全的。第四个争议性事件呢，是牙医代言风波。他在担任州长期间，他发布了一段长达5分钟的广告，赞扬德州的一家牙医诊所为他修复了牙齿。那么舆论呢认为这损害公职人员的形象。第五个争议性的事件是权力分赃与裙带关系。他曾向州政府官员施压，要求为其女儿签发房产评估师的执照。那么这个事件也引发了州议会的伦理调查。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呢，是导致他这次突然被撤职的导火线事件，也就涉及国土安全部价值2亿2000万美元的广告合同的腐败事件。那么有关这个事件呢，有四个方面的信息网友们需要了解。第一，这次合约的这个背景，2025年国土安全部启动了一项名为自愿离境的宣传计划，通过广告劝说非法移民离开美国。那么这个价值2亿2000万美元的这种广告宣传合同，这个诺姆绕过了联邦法律的规定，公开招标的程序，直接分给了3家与他关系密切的公司。所以这个胆子还是很大的，因为联邦法律对政府的这个承包合同有明确的法律程序规定的，他就这么指定了承包商了。第二呢，这3家承包商呢都与他个人有非常特殊而且公开的一种关系。第一家拿到最大的合同的1.4亿美元合同的呢，这个所谓的美国安全媒体的公司，是在诺姆签合同之前11天才刚刚成立的公司，而且这家公司的投资人呢又是所谓的政治操盘手，就是一直是帮这个诺姆啊搞竞选的人，这个怎么说都说不过去的。第二个呢，所谓的策略集团是诺姆在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的丈夫所拥有的一家公司，而且这家公司呢拥有人呢也一直是诺姆在竞选州长时候的咨询团队。那么第三家公司是诺姆目前的这个情人呢，也是他这个助手莱万多夫斯基的朋友的公司。第三呢，是他这2亿多美元的这种广告合同的内容啊受到国会议员的指责，就他充斥了大量宣传他本人的形象。虽然合约名义上是为了国土安全，但广告中大量出现诺姆本人骑马在拉斯莫尔山，就总统山前的英姿焕发的画面。那么舆论认为呢，这个是诺姆在为2028年参加总统大选的前期的自我宣传，就用公款来宣传他自己，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焦点事件的引起公愤的重要原因。第四呢，是就压垮诺姆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本周二他在接受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参议员约翰·肯尼迪问他，你这2亿2000万美元的广告是不是川普总统批准的，他说是的，这是川普批准的。那么这个消息传到川普耳朵里面，川普当时就非常恼怒，而且在第一时间公开对外界宣称他对这个广告合同啊毫不知情。而且就在周二，川普听到这个诺姆自己贪污啊还甩锅让川普顶锅，他当时就决定必须把他撤职。所以这个事件在美国啊引起了轰动，舆论的进一步发酵呢，是诺姆为什么 会这么离谱的担任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他的丑闻一直是一种公开性的，为什么得不到遏制？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关税下调之际，美国企业争相抢占先机，各方都在加紧行动，加快发货，提高产量，确保退款。迈克尔·伯恩斯曾押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川普的部分关税，如今他的赌注正在获得回报。伯恩斯是一家汽车用品制造商的所有者，早在去年10月他就决定将公司换油套件的部分零件暂存在印度，希望法院裁决能降低他的关税的账单。最高法院裁定部分关税不合法后，伯恩斯立即行动起来，通知工厂尽快发货，以免税率再次变动。伯恩斯说，这对我来说是一场大胜，即使我拿不到退款，一些公司迅速决定加快发货，以利用新的较低的关税税率，另一些公司则寻求加快必需品的生产或重新考虑定价策略。企业们还在计算自己的关税额度，并采取措施以增加获得退款的机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为什么美国的进口商又掀起了新的囤货突击囤货潮？这个去年呢，网友们可能都能感受到，去年至少有三波这种突击囤货的浪潮，它主要是因应川普关税的变化。那么这次的囤货浪潮呢，是由于上个月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而增加的普遍关税，而川普政府的替代的方案需要5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到位，所以这个就给美国的进口商提供了5个月的窗口期，不用白不用，所以这是这次囤货潮的最直接的原因。第二呢，这个囤货潮与贝森特的广告是有关的。就贝森特呢，他前天呢，他接受采访时候说，目前呢执行 10% 的关税，本周内可能会升至 15%。 同时呢，贝森特说要花5个月的时间让各国的关税恢复到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关税水平。那么这种解释呢，它更像是一种囤货的鼓动，也就是说贝森特的解释他强调了还有5个月的低关税时间。那么第三个，会不会掀起像去年那样的突击囤货的浪潮？大概率是会出现的，因为这明显会给一些进口商带来财务成本的好处，为什么不做呢？而且时间周期长达5个月，特别是美国人必须的一些消费品，包括一些耐用品，都有可能在5个月突击进口。那么这个呢，网友们可能很容易联想到去年的状况，当突击进口发生的时候，它就会让当期的 GDP 统计下降，当它处理囤货的时候，它会让 GDP 明显的增长。所以我们在围观新一轮美国进口商品的囤货浪潮的时候，可能要对未来的 GDP 数据的起伏要有个思想准备。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中国希望试管婴儿技术能缓解生育率的下降局面，这可能过于雄心勃勃了。唐新荣医师2006年在北京开始从事体外受精工作，他说当时的生育诊所让他感觉是另一个世界，他回忆说整个过程极其神秘，20年后这种体外受精已成为主流的医学一部分。唐医师表示，这20年来最显著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上，也体现在患者本身。他候诊室里的女性的年龄比他刚入行服务的病人还要大，这反映广泛的人口结构转变，中国夫妇结婚和生育年龄比前几代人更晚，这是不孕不育的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育龄夫妇中面临不孕症的问题比例从2007年的 12% 上升到2020年的 18%， 试管婴儿的需求急增，中国生育率位居世界最低之列，中国女性一生平均只生育一个孩子，低于2017年的 1.8 个，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 2.1 个。政策的制定者担忧人口老化会导致劳动力的短缺，难以维持经济增长，而老年人口却过多，因此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力度日益加大的鼓励生育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在中央政府要求补助生殖技术与2022年纳入公共保健体系之后推出的，仅2024年就有超过100万人获得试管婴儿的治疗的报销。至2025年，中国31个省份已将试管婴儿纳入医保体系，一个试管婴儿的疗程费用大约是2万至5万，有些城市补助高达10000元。然而人口学家怀疑扩大试管婴儿能否大幅提高生育率，日本和韩国数十年来在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鼓励生育政策投入巨资，但两国的生育率均未持续增长。此外，扩大规模也远非易事。唐女士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患者接近40岁时才来就诊。在中国，由于地域的限制和政策，原本就有限的生育治疗覆盖范围进一步缩小，诊所集中在较富裕的城市。在人口2200万的北京，超过53000人报销了生育治疗费，而相比较下，与北京人口相近的吉林省才不足6000人享受这种生育治疗费用的报销。那么对于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鼓励试管婴儿的这种政策有些过头了？第一呢，是从理论上来讲，就靠试管婴儿的增加来拯救生育率本身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每年只有30万试管婴儿的出生，占新生儿总数的 3% 左右，它无法解决整体的生育率低下的问题。第二呢，中国这种生育率的补贴，就像经济学人透露的，它又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政策，在发达的医疗条件先进的大城市，享受试管婴儿补贴的人数呢相对多一点，但是对大部分的欠发达的一些省份，享受这种政策的又非常少，它还是反映了这种政策的不均衡，它也解决不了中国的低生育率的问题。第三呢，是人口问题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就中共它并没有接受当年搞计划生育给中国人口结构带来灾难性结果的教训，现在呢又要靠党领导一切的这种权威来强行的调整人口结构，就这继续再重复一种违背自然规律、违背人们的生育欲望的这种计划生育的错误在重复，它只不过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去违背自然规律。那么第二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中共执政的理念呢，它还是很奇特的、很奇葩的。比如说我们在讨论经济时候经常讨论的中国消费低迷，中国需要转型，把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转型到靠消费带动的新的增长模式上，中共也认为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它解决的路径呢就让人匪夷所思。就中国人现在为什么不愿意消费，消费热情不高，主要是房地产危机造成了中国家庭财产的重大损失，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的悲观、对未来就业的悲观，所以人们不愿意消费，更多的愿意去储蓄防备未来的经济困境，这个是不愿意消费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共呢，他理解刁民不愿意消费，我就逼着他消费，那么他有深层次担忧的原因，这个中共他不管，他认为呢靠我的政策就可以改变你的意愿，你的担心我不管，我就让你现在掏钱消费。所以中共他认为呢，第一是宣传要求群众消费，党员带头消费，第二呢他愿意通过一些诱饵补贴来引诱民众消费，那么民众担忧根本上缺乏消费意愿这个问题，中共他反而不管。在生育问题上也是，中共现在不愿意生育，他也是对经济也是对新的生活压力他有一些考虑，那么中共不在这些方面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他起了一些邪念，什么避孕套涨价，我让你用不起避孕套，这样你就会去多生育。第二呢，试管婴儿可以批量生产，那么中共的这种面对问题总是不愿意解决问题的根本，总是想偷机取巧，总是想找一个捷径，就这种治理方式它有什么危害？第一呢，这种消费上的诱导，什么补贴诱导，生育上的补贴你试管婴儿，同时呢让你用不起避孕套，就这种政策为什么说治标不治本呢？因为你这种生育补贴或者是试管婴儿的这种补贴与 普通家庭多一个孩子，他需要动辄数百万的育儿教育的成本相比啊，是杯水车薪。就是你靠你这种诱饵啊，来哄骗诱导人们改变生育的意愿，这个是不现实的。就中共可能认为他更聪明，但是中国老百姓来讲，他面对沉重的生活负担，你这种诱饵可能会影响少部分人，可能会影响很短的时间，但是解决不了缺乏生育意愿的这种现实的。包括消费也是。第二呢，这种强行干预意愿，就是我不去解决你为什么担忧，我就要强行扭转你这个意愿，它也是有非常大危害的。第一呢，你像中共这种啊，利诱性的什么消费补贴、生育补贴，这些资金呢，往往流向原本就有购买力的人群，原本就有生育率的人群，它并不能够解决啊，本来就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或者本来就没有生育意愿的人，这个会错配你这个公共资源。第二呢，这种诱导式、哄骗式或者强力干预人们的意愿的话，它也会透支政府的信用，很快会产生一种啊政策的失效。这种诱导的你诱不了很长时间，你不解决它的根本担忧，这种小恩小惠持续时间会很短的。第三呢，这种强行改变民众的意愿，不管是消费意愿、生育意愿，我就是让你改变，你不想生我就是让你生，这种啊强行的改变愿望呢，它会导致社会心态的异化。你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怎么面对你这种诱惑，什么避孕套涨价、逼婚、全社会的逼婚，然后生育的诱导，这个物极必反。现在中国年轻人呢，他采取一种非暴力不合作。你比如说现在网上很多年轻人躺平四不青年，所谓的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子，就这个是很极端的。这种极端现象与官方和官方制造社会舆论强行改变年轻人的意愿是有关的，他就出现一种物极必反，他加剧了这种啊不愿意消费、不愿意生育的意愿，适得其反。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官方啊总想投机取巧，总想弯道超车，这个反而会事倍功半。你真正的捷径、真正的正道啊，还是要去回到资本之道，就真正的改变意愿要从分配端着手，而不能够从需求端着手。实际上中国经济学家也一直在给中共提这种建议，就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人们有钱他才会有花钱的意愿，就你不想给人们增加收入，老逼着他去花钱，除非这些人脑袋都坏掉了。生育的意愿也是，你不解决他的养儿育儿的这种啊压力，不减轻他这部分压力，你专门哄骗他去生，意外的生，就这种逻辑还是把人民啊定位在人民是傻瓜，人们是容易哄骗。当然中国也不乏有些人容易上当，但是从时间的延续，或者从更大范围上的全民的对政策的理解，这种啊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是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的。所以中共这种奇葩的执政理念呢，投机取巧的这种方式还是需要调整的。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两会最大的新闻，就中国官方啊对房地产的政策又改口了。今天中国新华社专门报道了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对房地产政策新的调整啊做了专门的报道。新华社报道这样描述的，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房地产工作定调，由去年的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调整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新华社他回顾了过去三年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不断的调整，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是侧重风险化解和制度转型，2025年表达是着力推动市场的止跌回稳，那么到了今年就转变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那么李强今年这种变化，他究竟传递什么信息呢？他会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房地产业带来什么影响呢？ L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李强不再强调要止跌，它意味着什么？它反映了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什么新的判断？ LTV 认为李强不再谈止跌，它传递了三个非常核心的信息。第一呢，它反映了中共啊决策层对房地产底部的初步确认，就认为啊就去年的止跌，它反映了中共决策层认为市场面临比较大的下行的压力， 首要的任务是遏制房价恐慌性的下跌，这个是他反映去年决策者的判断。那么今年拿掉了这个止跌，他反映的是中共最高决策层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避免了那种恐慌性的下跌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这是决策者的判断，他判断准不准我们后面再分析。第二呢，他传递的信息呢是调控的重心战略转向，就今年李强的报告啊，他对房地产怎么去转型，他从控制增量转向到啊存量的优化。就今年的李强报告啊，出现了一个时隔十年的旧提法去库存，他用了很大篇幅来讲述2026年房地产市场转型的策略，就是要因城实施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地方政府去收购存量的商品房用于保障性的住房，所以这是他啊房地产政策的一个重点。那么第三，他传递的信息呢，就2026年房地产的政策，他不再强调应急的刺激，转向一种长效的机制，比如李强报告里面他强调高品质与物业服务的提升，他反映了政府希望房地产行业呢从单纯的销售转向品质和服务，这个是官方他希望传递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的行业协会包括华尔街的一些大投行普遍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呢至少还要跌两年或者两年以上。那么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前两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房价下跌的跌幅啊还在加深。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李强他不再强调止跌了呢？他是否认为中国的房价已经见底了呢？如果李强的报告认为见底，显然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那么如何理解今年中共的决策层不再关注止跌，而市场的消费者和业界都认为市场还会下跌，这个之间的差异怎么理解呢？ LT 认为李强的报告他不再强调止跌，并不是李强认为啊房价到了低谷，而是他改变了去年中共决策层对房产市场的一种判断和担忧。就去年为什么要强调止跌，是因为去年中共决策层认为房价仍然处在一种恐慌性的下跌，有崩盘的风险，就人们不知道房价跌到哪一步，下跌的秩序也是失控的状态。今年呢，他不提这种止跌，并不是中共决策层认为房价已经到了谷底了，已经见底了，他不是，就是中共决策层判断中国房价还会跌，但是不会出现恐慌性的下跌。就人们呢越来越对房价的下跌表现出来一种情绪的稳定或者是一种接受，这个中共他就不怕了，你只要不是崩盘，因为一旦崩盘的话市场会非理性的下跌，那么这个就会导致中共的整个金融体系崩塌崩盘。所以中共今年的房产政策的这种改变，它显示了他认为好像市场中国老百姓不会出现那种恐慌性的房地产市场的崩塌了，这个崩塌包括大家都不买房子以及断供，他认为这种浪潮啊得到了遏制。第二呢，李强的表达与房地产业界的感受存在一种偏差呢，主要他还是体现了中共的决策层希望把房地产业呢降级定位降级，就从支柱经济的支柱经济增长的引擎降为基础民生，他也想淡化房地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他的一厢情愿。第三，中共决策层不再提止损，他取而代之的策略呢是用去库存来救市，就去年救市他是要防止恐慌性的下跌崩盘，今年呢他救市的主要策略放在去库存，政府来收购，政府收购本身坦率来讲也是一种止跌，就护盘，你看股市下跌猛了，国家队进场就减缓它房价下跌的速度。实际上李强没有说止跌，拿掉了去年止跌，但是他的主流的措施重要的措施去库存仍然是在房地产市场的护盘和止跌的手段，所以这个无非是一种啊口是心非的表达而已，不要真的理解为中共啊不再认真对待房地产价格的崩塌，他仍然很谨慎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调整了房地产的政策，房地产政策改口，它能够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吗？ LT 认为显然很难的，因为大家可以算一个基本的账，就目前房价的下跌，即便维持目前的房价状况，它仍然会出现地方政府的土地卖不掉， 地方财政的枯竭，然后呢，他进一步的传导呢，就是地方债的危机加重，地方债危机的加重进一步损害地方政府投入经济增长的能力，它会促进经济进一步的低迷。所以你看房地产的危机啊，中共想把它降档，你给我做贡献的时候，我就把你当作支柱，经济的支柱，经济增长引擎，你现在给我带来负面的压力，我就把你边缘化，这个想边缘边缘不了的。所以中共靠去库存是根本无法稳定房地产这个危机的，因为刚才讲的这一套恶性循环它还在不停的在循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雪球还在不断的在滚大，这是一个政策低效率的反应。第二呢，就中共在应对房产危机深层次的矛盾的时候，特别是地方债的时候，它的对策啊，它并不是解决问题，它是在延缓这个危机的爆发时间。你看借新还旧也好，借新还旧它推迟了地方债的还款的周期，但它同时又增加了地方政府还债的压力，因为你拖长时间就像我们的房贷一样的，拖长你还房贷的时间，但同时会增加你整个债务的规模，会增加你支付利息的总量，所以它应对方式本身是在加剧房地产的不稳定，而不是增强房地产的稳定。第三呢，中共的策略呢，它很有意思，它这个它房地产问题它解决不了，地方债务问题它解决不了，那么习近平呢，他的智囊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们先把这个麻烦呢放一放，只要他不爆雷，我们迅速找一个用新的庞大的产业来替代房地产，那么这个问题就自然就解决了。用什么来替代房地产的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伤害呢？官方最高决策层呢提出用新质生产力和国有资产的运营来制造一个新的经济浪潮，来弥补房地产危机带来的损害和转移升级中国的一种啊生产模式的转型和革新。这个显然也是一种啊鸵鸟政策，因为房产危机摆那个地方，你不去解决，地方债堆积成山，你不去解决，即便你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消化不了这些矛盾的积累，何况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它就是各个产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你包括人工智能也好，电动车也好，它怎么能够去解决房地产的危机呢？所以 LT 认为中共房地产政策的改口并不能够化解房地产的危机，甚至很难缓解房地产的危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